我们继续学习佛说文殊师利行经，今天是第三讲。这个经呢，我们上一次正好讲到这个经最精彩的一段，很少见到菩萨这样说法，说了一法。这个我们上一次呢，只是把这一段念一句解释了一下，没有形成一个总的概念，就是这一段究竟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所以这个课的开始呢，我们把这一段精彩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讲法回忆一下。我先大概的说一下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再根据经文再对一遍，看是不是这样。整个这个经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呀，参加法会，他想对这个佛的这些声闻弟子，就是学小乘的这些和尚们啊，想给他们说大乘法，启发他们呢这个学更深的义理，更了义的义理。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就是后边这个，就是一开始文殊师利就跟舍利弗讨论大乘法义。舍利弗说我们学的都是小乘，佛说这个虽然这个世界有，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们修人无我。然后这个文殊菩萨就说呀，说我今天给你讲大乘法，大乘法呀，不光没有人我，法我也没有。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啊，人法皆空，彻底空，毕竟空，哎，什么都没有，整个就是一个梦幻泡影。你从这个梦里醒来，这个梦完全空掉之后，你才能见到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就讲这个道理。当然舍利弗是一个大乘的实地菩萨化现的一个化身，是配合佛来弘法的。他当时现身的呢是一个阿罗汉身，是学小乘的，但是他呢深通大乘，他在这就配合文殊菩萨呀来讲这个回小向大，就是给这个小乘啊启发他们学大乘法。当时呢他就问这个文殊菩萨说，你这个经啊，就是说讲得太深了，这儿谁能听懂啊？文殊菩萨是就说这儿有能听懂的，说这个只要是认识到面前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梦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把这个面前的虚妄相全部都空掉，从梦中醒来，能听懂这个意思的，这都是大乘法器。结果这个他们两个说的非常热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大部分和尚没都站着听。这个时候就有500个和尚，我们说过印度的这个人的概念呀，这个500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就是如果有确切数字，比如说10个、20个，他就说10个、20个，他有比较多了，一会儿一群人，他就不数了，他就说500。如果要是比一群人还多，就是平常说的就是比如说成百上千，他就说84000。这是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呢重精神不重物质，重这个内心不重外在，所以他对这个数字啊就是不是要求特别精确的，不像西方人那样，这个比中国人还这个就是模糊一些。在这个文殊菩萨跟舍利弗讨论这个面前一切是空，把这个梦醒了之后才能见到真实这个大乘法义的时候，有一群比丘，咱们就说500比丘啊，实在听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大乘法，他们一直是听佛说的小乘法，他们学的挺好，结果今天呢突然出来一个人说这个世界也没有，不光人我没有啊，法我也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空，在那忍耐，实在忍耐不住了，有一群比丘就站起来了，对这个佛呢 高声的喊呐、啊，说我们再也不要见这个文殊了，我们也不要听他的名字了，他在哪儿我们就远离哪儿，哎，就是他在哪儿我们永远也不去他那地方了。说为什么呢？说他怎么能说烦恼解脱一向说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怎么能说烦恼跟解脱是一回事儿？是烦恼就是解脱，为什么说烦恼解脱一回事呢？他说没烦恼没解脱都是空，梦中什么都没有，烦恼也是空，解脱也是空，一向说也就是把他们说成是一样的，这哪有，怎么能这么说法呢？哎，然后他们对佛说了之后啊，他们就转脸就从这个和尚群里头啊就开始往外走。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开始帮这个文殊菩萨的忙了。他怎么帮呢？他假装生气，他说：文殊师利，你说这样的法难道是不想让我们听懂你说的是什么法吗？文殊菩萨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舍利弗就接着演这个戏了，说既然你是不想让我们听懂你说的什么法，那为什么又有这500比丘他们就能听懂呢？他们不但听懂了，他们还这个说你说的不对啊，诽谤你说这个我们再也不要见文殊了，我们也不要那个听文殊说法了，我们他在哪儿我们就离哪儿，远离什么地方。你刚才说了你不是想让他们听懂你说的法的，结果呢你又让他们听懂了，又让他们谤法，这是怎么回事啊？文殊这个时候就赞叹舍利弗说：善哉善哉，太好了太好了，如舍利弗说，你这个舍利弗啊，快能善说，你非常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了这个非常准确非常好的话。什么话呢？就是把他们高声喊的话给重复了一遍。说为什么你重复他们的话是非常好呢？文殊说，因为实际上没有文殊，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见文殊，我们不要听文殊，哎，文殊在哪儿我们就远离哪儿。这个话说的太好了，为什么呀？根本就没有文殊，你怎么见文殊啊？怎么听文殊啊？哪有文殊住的地方啊？所以就要远离，就好像没有文殊一样，这就对了。然后这个他这么一说呢，这500比丘正扭脸要往外走，听到这个话之后他们感觉奇怪，又说这个舍利弗问的好，把我们的话重复一遍，说重复的好，又说我们说的对，怎么回事啊？他们就又回来了，回来就问这个文殊菩萨说，要是像你说的那个根本就不想让我们听懂你的话的话，那我们怎么能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很难理解啊，你就不想让我们听懂你说的是什么，那你给我们说干什么呀？你就是你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文殊啊又赞叹这些问问题的这500比丘，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什么样啊？就是说你们听我这个法就应该是这样的反应，就是听完了之后你们就说我们再不见文殊了，也不听文殊了，哪有文殊我们就远离哪儿。哎，说就应该这种反应，你们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那个内容。然后他又重复说这个法呀，听了就应如是做，就应这样听，哎，莫须知之，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亦非不须知，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话好像矛盾，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什么意思啊？后边这就是新课了，我们就接着往下来。现在文殊这个话大家很难理解吧？说 你们说的太好了，你们就听了我这个法，就应该如是做，就应该这样的反应，就应该说我再不见文殊了，我再不听文殊了，哪有文殊我就不上哪儿，我们要远离他，就好像没这个文殊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文殊了，说你们就应该这样做，就应该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呀？因为根本就没有文殊。你见什么呀？你听什么呀？你找什么文殊啊？就应该远离，就应该把文殊当成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把文殊完全空掉，就应如是做。不需要知道说文殊说了什么，文殊什么，不需要知道那些。但是最后呢，他又说了一句说，亦非不须知，也不是不需要知道。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不需要知道我说了什么内容，说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不需要知道？因为如果你认为我说了什么东西，你理解出来了，你就理解错了。我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实际上说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我无可说。你如果说我不需要知，你理解了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知道你说的什么，因为你说的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行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读这个经啊，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个最基本的佛法的真实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自性。三自性如果用一句话表示呢，就是我们面前是梦，梦里头什么都是没有，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你才能够见到世界真实有的东西，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每个众生那个心是存在的，心外无法，心外的法就是我们做的梦。你时刻记住这个大乘法义的这个核心义，你才能看懂大乘经。文殊在这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解释一遍这段话啊，这是上节课的最后一段话。这个文殊对这个五百比丘说呀，说你们说的太好了，就是这样，你们就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就是你们就应该，我不见，永远不见文殊了，永远不听文殊的了。文殊在哪儿，我们就永远舍离他，就没他了。就应该这样做。但是这个五百比丘这样做呢，实际上他们是没听懂这个啊，听懂那个文殊的意思了，但是他们不同意，所以他要远离文殊。文殊说你们应该这样做呢，文殊解释的理由呢，说因为根本就没有文殊，梦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文殊呢？所以你们说我们再不见了，再不听了，我们哪有文殊住的地方，我们也远离，永远不去了，我们就把文殊空掉了，就是没这个人了。说就应该如实做。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文殊，文殊把正确的原因告诉他们了。你既然应该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和就不需要知道说这个颠倒梦想里头都有什么呀？莫须知之，你不需要知道我说了什么法，我说了有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实际上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这是梦，这是空，我没说东西。如果你认为说我知道文殊说了什么了，那你就错误理解了。文殊什么都没说，文殊就是搞破坏的，他就是告诉你说这是梦，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需要知道文殊说的内容。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了，说文殊就是让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的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不需要知道这里头有什么，这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了。这段就这样意思。然后文殊来这个自问自答，说你们就应该如实做，莫须知之，你不需要知道我说的内容，亦非不须知，也不是不需要知道，你要知道我的一个基本意思，不需要知道我具体说的那些意思。所以者何？ 如是法者，就是我说了什么，我说的那个法，像这样的法，这就是今天文殊给小乘和尚们说的法。说为什么你们不需要知道我说的法，又不是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呢？他说如是法者，就是像这样的法，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法呀，即是常住，这应该有一个逗号，一名法界。咱们先解释这个法界，那个法界因为这个用的多，什么叫法界？法界，法就是对应现在的词，就是事物，就是一切事物，一切法就是一切存在，一切这个真实有的东西。法界，界就是界限，法界就是一切真实存在的边界。我知道了，那就是说所有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这就叫法界，那就是法界。所以法界是什么呢？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见到真实境界的圣者才能够见到法界。我们现在见，有时候我们这也有事物啊，也有一切法呀，我们这也是法界呀。你见的那个法根本不存在，那是梦境虚妄相。你见了山，实际上没有那个山；你见了人，实际上没有那个人。所以你见的那个法，那不是法界，不是真实的法界，那是虚妄法界，那不叫法界，那叫糊弄你，那叫欺骗你的虚妄相。你没见法界，真正的真实存在的一切法的那个法界，那是真实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大乘圣者才能见到真实境界。所以法界是指真实境界的意思。这个法界也叫常住，为什么叫常住呢？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真实境界啊，是永远存在的。常住就是恒常永远的存在，它不会这个消失。你像我们这个梦里的这个做梦的凡夫，我们见的这个正境界啊，都不常住。你比如说我们见说有一个地球，有一个太阳，结果呢我们活了比如说80岁100岁，一上比如说上了这个恶鬼道了，也没太阳也没月亮，也就是整个这找不着原来的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呢我们梦中凡夫啊，找不着常住的永远存在的东西，找不到。什么永远存在呢？真实境界才永远存在。这个永远存在啊，不是说它永远不变，真实世界也，所有众生心，世界上唯有心嘛，所有众生心，这个心都是在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众生心呢是常住，就是永远存在的，它永远在思维，永远在变化，永远在运行，它永远不消失。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唯有这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法界就是指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识，这个心识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叫常住。若常住法界者，如果是在真实境界里来说，就是如果在真实境界来说，就是像我们，就是文殊说的，就是像我们住在真实境界，我们知道世界上真实是什么，那就是大乘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文殊是实地了。若常住法界者，他们就是常住法界者，他们永远住在真实境界里。如果是智者圣者，大乘圣者，常住法界者，怎么样呢？无意无念，他们就没有记忆，也没有念头，也没有意念。这个无意无念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给这个小乘这些和尚说法呀，说如果见到真实的人，他们呀不会有记忆，就是回忆，也不会起念头。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我在这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我现在又产生了什么想法，你这个人就是还在梦中，还有分别， 还有虚妄相，你还没从梦中醒来，你还不是见真实的人。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法呀，告诉你们说，如果你见到真实了之后啊，你没有意念，没有不起念头，就是把梦中一切法全空掉了，根本就没有分别，色声香味触都不起，都远离色声香味触法。无一，那个金刚经佛说应无所住而生其性，这些常住法界的大乘圣者，出地以上的菩萨，他们就是以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住在色声香味触法里，没有眼耳，没有梦中一切法，没有意念，没有分别，没有念头，没有虚妄相，因为他们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这儿文殊给他们说呀，说你真见了真实的这个人呐，他们没有分别，没有回忆，没有念头，没有妄想，没有梦中这一切相。你看这给他们讲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法呀，里头没分别，没念，没有虚妄相，我说的是真实境界。所以我说的话你不需要知道我说的内容，我说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说你看到的什么都没有，哎，莫须知之。你要是知道我说了半天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你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如果听明白这个了，你就不需要知道说这梦里头还有什么，我说了个什么法，不需要知道。你如果知道这个了，你就实际上知道我说的法了。亦非不须知，哎，我是想让你听懂，但是不是想让你听懂我说了什么，而是让你听懂我说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下边接着解释说，无意无念者，哎，在梦里头啊，没有梦境的人，像文殊现在就是无意无念，哎，所以无意无念，他现在正在跟我们说凡夫的话呀，那是他入我们梦的一个化身，一个虚妄相的表现，哎，根本不是有说文殊就是那个跟我们地球人一样啊，那个32相80种好的那种，那不是文殊，不是真的文殊，不是常住法界的文殊，不是见真实的文殊。见真实的文殊就是文殊的心，文殊的心知道一切法，知道一切众生心，那是真文殊，那是他的法身。我们在梦中，凡夫梦中凡夫见到的这个文殊，那不是真文殊，那是文殊神通化现的一个虚妄相，哎，所以呢文殊就说，我说的这法呀，我们住在真实里，没有梦中这一切法，哎，梦里没文殊，我们没有回忆，没有念头，没有分别，没有虚妄相，他是用神通入到我们梦里看我们的虚妄相，他本身没梦了，没虚妄相，所以他们是无意无念。无意无念者，哎，他已经没有梦了的人，一切无证无不证，哎，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分别，没有颠倒梦想了，没有这个梦中一切法了，他也不会有说我在梦中还在修行，我要证到什么，因为他早已从梦中醒来，没有梦了，所以他不需要再说我还有五蕴，我还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还要证出地，没有这个，没有这些分别了，没有梦中法了，所以呢一切无证，哎，就是出地以上的菩萨他们再没有说对凡夫的这种说你要照见五蕴皆空，因为他早没梦了，所以一切无证。无不证就是有这个，不是说他这个无不证是跟这个证相对而言，就是说有的人说我们在梦中啊，我们要证，哎，比如说我可以证阿罗汉，可以证辟支佛，这是小乘说梦里头可以有证。现在有些人呢看不懂大乘法，认为我们成的佛就是成那个32相80种好梦中的那个佛，哎，认为梦中有证。文殊说梦中无证。无不证呢是有的人说根本就没有佛，没有阿罗汉，哎，这个就是你根本就证不了，哎， 由这个就是玩空见，哎，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佛，没有佛法，你就不用修，有这个邪见，哎，这叫无不正，哎，没有正也没有不正，都是梦中的虚妄分别，哎，无不正者亦非不正，哎，这个无不正呢，我刚才说了一个邪见，也有一个正见，就是说，你现在听这个，文殊说法吧，说梦里头啊都是空，梦里没有修行正果这回事儿，哎，然后你就说，哎，你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得好，梦里头因为没有法，没有人，没有我，所以呢，梦里头没有能证的法，哎，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梦里头不用正法，这是这个。把梦中的佛法也可以说成是无不正，就是也没有说不正，梦里没有一切法，也没有正这个佛法，哎，也没有这个佛法这个说法，这个表面上说呢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文殊说了，无不正者就是梦中说的这个佛法，就是说梦中没有一切法，所以梦中也没有正这个佛法，亦非不正，也不是不正，说你说了不正了，怎么又不是不正呢？他是这个意思，说不正是指的在梦中没有正跟不正，因为梦中没有法，亦非不正是说你如果把正跟不正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梦中的非法也空掉了，梦中的佛法也空掉了，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你把梦里彻底空掉了，你就亦非不正，也不是没正，你就真的正到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了，跟梦就没关系了。所以这个无不正者亦非不正，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大乘佛法一句话，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是在梦中，哎，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就见到真实了，三界无唯有心的真实了，记住这句话，你这些话你就看懂了，哎，无正无不正是指的在梦里头没有正也没有不正，哎，虽然梦那个文殊说你梦里头没有法，没有正，没有可证的果，这是佛法，是正确的说法，是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呢也是叫假安立的，也是一句话，哎，你也不能说这个文殊在梦中跟我们说的这个佛法，这就是真实，我这就抓住这个真实不放了，这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了，哎，说梦里头没有正也没有不正，要不起分别，能所双亡，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无不正者，就是连梦中佛法也空掉的人亦非不正，你真的把梦中佛法也空掉了，能所双亡了，以无所得故，你就真的正了，可是那个真的正了的时候呢，跟这儿说的正不正都没关系了，因为这儿说的正不正都是梦中的语言，梦中的法，哎，真正那个无不正者彻底空掉梦中一切法，梦中佛法也空掉之后，就是心经说的那个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也不起思想，也没有所知的境界，以无所得故，一下你就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那样的话呢就实际上就正了，哎，所以说亦非不正，你那真正了，亦非不正，不亦不念，也不是说这个就没有正，没有亦，没有念，说意念不是就是梦里的意念，就是没有吗，就是你真的把梦中的意念都空掉之后啊，你有佛菩萨的现这样的意跟念，哎，你能回忆起自己无始以来的修行，你能看见所有众生无始以来的记忆，哎，一既有意又有念，你就会升起我度这个众生的念头，那个众发的度众生的愿，用这个愿呢，当然这都是现状，不用这个像我们梦中还要分别，都是现状的，就是所有的记忆都有了，所有的这个发的愿那个念意念，那个心念都就起来了，然后呢就化身入梦去 唤醒其他的众生去度众生。哎，所以这个一定分清楚这些话呢，它无非是两个，就是一个词啊，无非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说的梦中的这种现象，比如说佛，哎，有梦中的佛，有梦外的佛。梦里的佛都是虚妄相，都是空，梦外的佛菩萨包括众生都是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就是一颗心。哎，佛也是颗心，菩萨也是心，这个众生也是心，哎，六道轮回的这个地狱众生也是只是一个心，没有地狱。哎，他只是心里在做地狱的梦，只有心，梦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梦外的这个记忆，梦外的念头都是限量的，都有梦里的分别的做梦的那些什么，就是梦里的限量也没有。哎，限量我们梦里看见的色声香味触，这都是所谓的凡夫的限量，实际上不是真正限量了，但是我们也把它叫做限量。梦里的限量都是空，哎，不要说比量了。梦外呢，就是都是限量，哎，那是真限量。但是你那个比量里的东西呢，限量都是用限量直接这个证出来的，哎，直接看到的。若如是知者，如果像这样知道的话，哎，你都可以把这个动词先入，如果知道这些像这样的法的话，即名如来真实声闻弟子，你就叫做佛的真的小乘弟子，真的声闻弟子。注意，这个这儿声闻呢，就不是不能理解成小乘了，这是这个文殊啊利用这些话来说，说你如果知道梦中都是空的话，这才叫做是佛的真的声闻弟子。什么叫声闻？就是听佛的声音，闻佛之声而得解脱。这个声闻就变成大乘的意思了，因为大乘弟子也是声闻弟子，也是听佛说法。哎，他把这个利用这个词啊就给说通了，说你们现在认为梦中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不是真正的声闻弟子。哎，你没听到佛说了义法，没听到佛说大乘法，你这不是真实的声闻弟子，你听了一点方便说法。哎，说你要是知道这梦里都是空，这才叫做真正的声闻弟子，听了佛的真正的声音了，佛的了义声音了，佛的大乘声音了。哎，所以他这就把这个词啊给活用，就是说有真声闻弟子，有假声闻弟子。哎，你听了大乘法，这是真声闻弟子，你听了小乘法，那不是真正的，不是真实的小声闻弟子，那只是叫做声闻弟子，听的实际上佛说的法你才听了一点点儿，没听到佛真的了义法。名为最上，这样的真实声闻弟子，听了大乘法的声闻弟子，这才是最高的。哎，因为大乘法就是最高了嘛，没有比大乘更高的了法了，所以叫最上。大乘金刚经里头说了，这个大乘是无上乘，哎，大乘就是最高的，上边再没有。你大乘就告诉你说，这是梦，梦醒了就是佛菩萨，这就是全部佛法，就是这么一个核心意思，没有更高的佛法了。你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初地，你接着学，学圆满了就是佛，还有什么高明的法啊？没有高明的法了。所以呢，你知道大乘这个佛法之后啊，这就是最上法，得言应供者，这你才可以叫做应供。哎，应就是世间人应该供养你。为什么应该供养你呢？因为你是见到真实的圣者。哎，你从梦，你知道一切皆空，知道这个梦外三界唯有心才是真实，你见到真实了，你成圣者了，别人才应该供养你。为什么应该供养你呢？因为他供养你，你就能给他讲真实的佛法，能够把他也从凡夫转成圣者，也从梦中醒来变成见到真实的圣者。哎，能够真实的利益他，所以应该得到供养。 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说是语时，文殊就在赞扬了舍利弗，赞扬了这个五百比丘的这个话，但是他是用正确的解释给他们反复讲了这个大乘了义佛法之后，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说是语时，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于彼五百比丘众中，四百就是这个转身要走的这五百比丘众中，四百比丘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有一大半80%的和尚啊，听明白文殊菩萨说的这个意思了。哎，就是说，我讲什么法了？我告诉你们说梦中没法，哎，梦中都是空。听明白这意思了，所以呢，他们就哦，原来就是没有人，没有法。但是他们前边呢，都是听一直学的小乘法，这是第一次听到大乘法。现在他感觉到这个文殊说的有道理，哎，确实是这个说的好。所以呢，他连法他都知道是空的话，他当然对原来他修的那个人我空啊，他就更空了，所以一下就证到了人我空，就是原来他们还没证到这个阿罗汉。哎，这一下呢，四百比丘于无漏法中心得解脱。无漏法就是没有烦恼的法，谁能够达到无漏法呢？小乘里头就是只有证到阿罗汉才把所有的烦恼都断掉。实际上啊，他不是所有烦恼，实际上他是把粗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粗重的烦恼断掉了。实际上他细烦恼，像分别就是烦恼，他根本就没断。哎，小乘法就是断了粗重烦恼。但是呢，佛给他们说，你们这就是无漏法，哎，没有烦恼了，八风吹不动了，心得解脱。哎，这五百和尚里头有四百和尚听了文殊说法之后呢，就证到了小乘的极果。哎，证到了小乘的最高境界。但是还有一百比丘呢，更增悔资，就是这个80%的比丘听明白了，而且证果了，还剩下20%，五分之一的比丘呢，还剩一小伙，哎，还是没听懂，这善根不行。就觉得你说了半天，你还是说我们面前都是空，什么都没有啊。他因为这个无始以来执着有，这太顽固了，他根本就不怀疑面前就真的是有。哎，再加上小乘呢又没给他们讲说面前法是空，只给他们讲说没有人，没有灵魂，没有人，哎，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我贪嗔痴。佛也没给他小乘讲这个说世界也没有，世界也是空，没讲过这个，他第一次听这个。所以有一百比丘啊还是不接受，哎，还是认为文殊说的不对。更增悔资，就是说我回来一听呢，你不就是说面前什么都没有吗？啊，你这不就是玩空见吗？你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更增悔资，就是又骂文殊，其诽谤心，就是说文殊前边说你怎么能说烦恼解脱是一回事呢？啊，都是空，怎么能这么说呢？现在回来听听，你就是这个意思吗？你就是说也没烦恼也没解脱，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不就是这个玩空见吗？哎，又骂文殊，又起诽谤心。由于他们对这个文殊讲的大乘了义法的这个诽谤，哎，本来佛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是大乘法的真理、基础理、核心理。但是他们由于无始以来没听过这个了义法，他们无始以来就认为面前不是梦，就认为面前是有。由于这个邪见深厚，不能接受大乘法，所以他们就说文殊说的是玩空见。哎，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梦嘛，他认为这世界就是真实的。文殊说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梦一样，完全是空。 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认为这是玩空间，跟现在末法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一个德行，是不是啊？你看现在都是有几个说五蕴皆空的，有几个说面前是梦的，哎，无始以来执着梦中法是这个有的，邪见太深厚了，哎，你为什么投胎在末法？就是因为你大乘法没学的不好吗？没有学懂佛法吗？还是凡夫见吗？所以你就不承认面前是梦，不承认面前是空吗？所以就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学这个，认为佛说空就是空，佛说唯识无境，哎，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空。我们这还算有几个能看懂佛经的，哎，坚持佛说空就是空正见的，就被这些末法横行的邪说污蔑为玩空见。哎，而且还这个理直气壮的，为什么呀？他人多呀，整个末法全世界都是这么说，横行邪说，哎，梦里就不是梦，就是有，什么都有，就坚持这个凡夫的只有的邪见，他就诽谤大乘法，就跟这一百比丘完全一样，对不对啊？更增回子起诽谤心，结果由于他们这个诽谤大乘了义法的这个罪恶，于现身中生陷入于大地狱中。诽谤大乘法了义法，这是有很重的恶报的。说为什么诽谤大乘法会有这样的恶报呢？因为你诽谤大乘法呀，对众生造成的伤害是真实的伤害。哎，你说你杀生啊，这个骂人，哎，这个害了人了，哎，你那都是梦中的这个邪见，他的报也是梦中的报，都是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要是诽谤大乘法，本来有一些众生是能听懂正法的，他听懂正法就留下正法的记忆，这样呢他法身种子就增加，离解脱就进一步，离成佛就进一步。但是有这帮诽谤大乘了义法的人在这骂，说佛说这个一切如梦就不是梦，哎，就是这个有，哎，佛说五蕴皆空就不是空，哎，五蕴就是有，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有，颠倒佛说，诽谤佛法。你佛说五蕴皆空，你给颠倒成五蕴皆有，没佛法了，这就叫灭法。本来我们读心经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本来这观音说的是正法，哎，要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要你以无所得故才能究竟涅槃。结果被现在末法这些邪说给颠倒成什么了？五蕴空就是五蕴有啊，眼耳鼻舌身意也有，十八界也有，十二缘起也有，梦中佛法也有，一切都有所得了，不空了，这跟那个不学佛的凡夫邪见有什么区别啊？又回到凡夫邪见了，这就叫灭法。学着心经，把心经解释成凡夫邪见，只有的邪见，没心经了，就剩下凡夫法了，什么都有了。你这样去给众生讲，这些众生一听，哦，原来佛说的是什么都有啊，这结果呢就按这什么都有修行。你说他修到哪儿去了？修六道轮回呗，修地狱呗，啊，毁谤大乘佛法，真实的害众生。本来这个众生听正法他能够离成佛接近一步，结果让你这么一颠倒解释，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把佛法正法正见颠倒成了凡夫的颠倒梦想的邪见。哎，但是呢 你还让这些众生以为我这就是佛说的意思，这就是观音的意思，我修五蕴皆有就是在修佛法。结果学学学，他还以为自己在修佛法，结果实际上修的是什么呀？是魔法，哎，是增加加强他轮回的，是诽谤佛说的，是跟佛说对着干的，是灭法。他这么一讲，心经金刚经讲成这个凡夫的邪见了，就没有佛法了，这就叫灭法。最后这个末法佛法是怎么灭亡的？就是世界上没有人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如如实实的老老实实的按照佛说这个老老实实理解，佛说空我就怎么理解空，佛说有心我才理解有心，佛说五蕴空就是五蕴空，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如梦，跟梦幻泡影一样。哎，世界上慢慢没有这样理解能够理解正法的人了，都是说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把所有的佛经都讲成有了，那不就灭法了吗？那不就世界上没佛法了吗？佛法不就灭完了吗？所以你灭完佛法了，应该得度的众生本来学佛，他想学佛想得度想成佛，结果你把他引到什么路上啊？向相反的路，不但不成佛还增加加强轮回，哎，认为面前啊，这就是有，这种是真实的，叫断人慧命。本来人家来学佛来了，你把佛法讲成凡夫法，讲成魔说，哎，断人慧命，真实的害众生，使众生离成佛，不但没有接近，还又远了。不但没学到正法，还学了一堆邪见魔说，所以毁谤大乘佛法，罪恶非常的大。哎，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去不了，哎，其中一个就是诽谤正法，因为这个罪恶太大了，所以于现身中，他们此生他们就要生陷入于大地狱中，他们这一生。这一生就是结束了，他们就要下地狱的。这个另外一个版本里头写了一个将字，就是说他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他们将要就是下达，不是说当时在会上就下地狱了。尔时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师利通真菩萨言，这他们都有他心通啊，他们一看400比丘正果了，还有100比丘呢又骂起来了，都知道哎呀，这100个人呢要下地狱了。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呢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呀，文殊师利，仁者何故不顺众生而说法也？说你怎么不随顺这个众生说法呀？他们说面前有你就说面前有吗？你怎么你顺着他们说不行吗？结果你非不顺着他们说，非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结果呢另是100比丘退失堕落，结果你这个非要跟大家这个不顺着大家说，非要说真话，结果呢让这100，你看让这100人要下地狱了，你这不是害了他们吗？哎，问的话是这个意思。你要是顺着他们说啊，五蕴都有，这不是梦啊，他们不就是下不了地狱了吗？你讲正法，讲真法，讲真法。虽然你让这个那500比丘大半都证了果了，但是你这害了这100人呢，他们要下地狱了啊，让他们诽谤大乘法。这个时候啊，世尊出来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文殊自己说，这个人们就容易误怀疑，就是说文殊说我这个说呀对他们是有利的，哎，人们就会说你造成恶果了，你这是为自己这个辩护打掩护，说的这话不可信。所以这个时候啊，世尊从旁边出来说话了，哎，因为这个世尊的威望啊在佛教里头是无可比拟的，哎，那是绝对的这个权威，因为他是政辩之，他知道一切 信息，他没有他不知道的，过去未来是怎么回事全在他知道当中，哎，他是不会犯错误的，他是这个最高的智慧，所以呢一切以佛说为准，所以佛呢出来解释这个，这样的话呢舍利弗是也是给我们这个表演给我们装样的，实际上是给这个和尚们就是听法会的人来说的。尔时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如舍利弗莫作誓言，说你呀、啊、不要这样说，不要说这个文殊啊不顺众生说法，结果把一百个比丘给害得要下地狱了，你别这样说。所以者何，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舍利弗，是一百比丘，这一百个比丘啊，若不闻是甚深法本者，如果他们不是听到这个甚深法本，就是今天文殊给他们说的这段话的话，如果他们今天不听这段话，当知彼辈必定堕大地狱中一劫受苦。有的人说，哎，他不是听了那个文殊的大乘法他才诽谤的吗？他要是不听，他不诽谤怎么会下地狱呢？他是这样的关系。佛说的意思是说呀，说如果这一百个比丘今天不听文殊说的这个大乘了义法的话，当知，就是说你应当知道彼辈必定堕大狱中，要下一劫受苦。这个一般说一劫都是指的大劫，一大劫就是我们说最短的那个印度的说法也是十三亿年，哎，这一大劫要下地狱十三亿年。然后说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听文殊说法，不知从来没听过大乘了义法，他以后生中啊，他必然会，因为他学佛嘛，哎，学佛他就很可能碰到这个大乘法，讲大乘法的。他如果不是今天听文殊来说，文殊还是威力很大的，给他这个印象还是很深的。如果他不是今天听文殊说，他以后啊，凡是碰到说大乘法的，他都要诽谤，这是必然的。哎，而且呢，那些人威力也不如文殊智慧，也不，你像文殊这说着说着，有五百个人想走，结果呢，竟然渡了四百。哎，文殊这个。这些他们这一百个比丘也都看见了，所以这个文殊对他们的这个说的这个了义法的印象啊，跟别人不一样的。你要是没有像文殊这么大的这个威力，说的这么好的形式，他们去听别人，就听普通和尚说大乘法，那他就要谤。这个说谤，他碰到那个说谤，他这谤大乘法呀，就要谤很长的时间，造很大的罪恶，最后才可能碰到一个大菩萨一下把他止住。所以说要不是因为他今天听到文殊说这个了义法的话，他们将来他们要谤，因为谤大乘法要下地狱，要造下地狱一劫的大罪恶。但是由于他今天听到这个文殊说这个法了，就不一样了。我们接着看啊，说如果他今天不听文殊法，他以后谤佛谤法谤大乘法啊，他要下地狱一劫。从地狱出矣，一劫之后，从地狱里出来之后啊，然后方得人身人道。哎，然后呢，因为他造的就是这个谤大乘法的，就是地狱罪，他没造那个什么恶鬼啊，没造那些罪，所以呢，他下完地狱，他这个报完了，他还是转人身。然后就又回人身了。注意啊，后边以彼诸比丘辈，就这一百个人闻是法本，听到了文殊说的这个大乘了义法这个经，甚深义故，哎，听了这个大乘非常了义的大乘佛法，那文殊前后讲了很长时间，他都有记忆的。所有恶业重罪应堕大地狱中一劫受苦，就是本来这个他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不听文殊说法的话，他们以后会造下一劫大地狱的这个苦，这个罪呢 由于他今天听到文殊给他们说法，说这个甚深意法了，今日入于大教唤地狱之中，一处受益，既得上升，都率天中，守住天乐。由于他听了文殊这么善巧，这么这个说的这么好的大乘佛法，他有这个寄语的话呢，他的这个受益就非常大。他受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今天是傍这个文殊说的大乘法，他犯了下地狱的罪，所以呢他会下地狱。但是他下地狱呢是一处受益，就是下到那个大交换地狱之中，一处一挨住这个大地狱，既得上升，都是在天中，受住天了。哎，一处一下了这个地狱，立刻就升到第四层，都是在天去听弥勒菩萨说法去了。啊，这还没说法，是受住天了，就是说就是说他这个下地狱呢，就下一下一处。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了今天文殊说的这个甚深意大乘了义法呀，他有这个记忆，这个功德非常的大，这个益处非常的大，就能够免了他如果不听文殊说法，将来他必定要下一大劫地狱的这个苦，就免了这个苦。你看这个听到了义法功德就这么大，哎，等于说世尊告诉舍利弗说呀，并不是文殊害了他们，而是文殊救了他们。救他们什么？就是没有文殊今天说法，他们将来必定要下一劫的大地狱，大教唤地狱，大教唤地狱苦得很呐，哎。但是由于今天文殊给他们说了这个身法呢，他们的受益就是他们今天傍了一下这个文殊大乘法，他这个必定要下地狱，但是这个地狱是一下到地狱立刻就升到兜率天。如舍利弗当知，是诸比丘闻此法故，速速除多罪，暂少轻受。这些比丘，就这一百比丘，因为听到了文殊说这个大乘了义法，就能够除他们的多重的重罪。这个多重的重罪怎么除呢？就是变成了暂少轻受，就是很短的时间受的也很轻，就下地狱一下就又上来了。说为什么他这个文殊给他们说这个身法就能除一大劫地狱的重罪呢？这就是这个正见的力量，就是他有了这个正见的记忆，他将来他在这个从地狱上来再来听大乘法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对大乘法态度是不一样了，不是像那个没听文殊说法的时候，听见谁说面前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就骂。哎，现在你看末法是不是听见我们说五蕴皆空，通见说面前就是梦的就骂呀？这些人，这就是没听文殊说法的这些人。这个听了文殊这个说法，他有这个记忆，整个这场法会记忆的人呢，他再听到这个有人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的时候啊，他就不一样了，他就不是那个反应说张口就骂，所以他们就免了这个就是不听文殊说法必定要下一大劫地狱的罪。文殊他们傍文殊就下一下地狱，然后以后他再听到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那个印象感觉就不一样了。哎，他听过，他受过苦，他知道这个法不能谤，哎，他就不再谤大乘法，他就慢慢学就学懂了。所以文殊呢是对这一百比丘是给了大利益的。如舍利弗当知，是一百比丘，这一百个人呢与弥勒菩萨下生成道初会说法，他们上了兜率之后呢还真是去听弥勒说法去了，所以他们等着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呢，第一场法会，弥勒不是三场法会吗，他们因为是跟着弥勒下来的，跟弥勒岁数一样大，一块投胎嘛，所以弥勒一成佛，他们一听说弥勒成佛了立刻就出家，第一场法会 就听佛说法，声闻众中得阿罗汉果。哎，这一百比丘呢，到下生这个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能证阿罗汉果。精彩不精彩？这个，而且这里头这个故事啊，是不是不太好理解？大家回去呢，再重新听，再顺一顺，把这个文殊菩萨怎么智慧的、精彩的救人，哎，五百个和尚不想听，他竟然还能跟舍利弗表演表演，让这五百和尚其中大部分人又在这证了阿罗汉果。哎，还有一百个还听不懂，但是文殊呢，怎么给他有了大的利益？大家好好琢磨琢磨这里头的道理。舍利弗呢，就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你文殊你怎么不顺着这个大家那个大家呀说呀？他们说面前是有，你就说有吧。结果你一说面前是空，你看让一百个比丘谤你谤大乘法，这一生完了他要下地狱，你这不害了众生了吗？结果呢，佛这个大家都信佛说。”所以佛出来呢给解释说，他不但度了这个大家，也不但度了那五百比丘里头的四百比丘，让他们证了小乘果，这一百个谤他的人也被文殊得了大利益。什么利益呢？就是如果他今天不听文殊说法，他们将来一定要谤大乘法，犯的那个罪呢要受一大劫的地狱受苦。今天由于文殊给他们方便善巧的说了这场法会，他们有了这个记忆，他们虽然这个法会上谤了文殊，谤了大乘法，但是呢他下这个地狱呢只是一处受益，既得上升兜率天中受诸天乐，去听弥勒说法去了。然后到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呢，他们第一场法会就证阿罗汉果，尽诸有漏无复烦恼。哎，就把这个，这就是小阿罗汉果小乘果呀，就是尽诸有漏无复烦恼，这就是小乘的说法，就是什么呀？贪嗔痴慢疑见，哎，这六大烦恼，六个最严重的、最粗的烦恼断掉了。哎，他不会再贪，也不会嗔，哎，八风吹不动，心情很平静。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断这个大乘定义的烦恼。大乘是说，分别就是烦恼，你起念头就是烦恼，你不从梦中醒来都是烦恼。哎，他没断这个细烦恼。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哎，这个前边一直讲过，六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哎，前五通是通外道的，外道可以修到前五通，只有这个漏尽通，因为外道不知道无我，外道知道有我，他必然贪嗔痴。这个小乘呢，他知道无我，哎，没有人我，所以他可以断尽烦恼，漏尽通。六通三明就是六通里头最重要的三个，就是天眼通、宿命通跟漏尽通。哎，具八解脱，就是八解脱是八种只有小乘圣者能够入的定，哎，很深的定，外道是入不了的。他能够解脱烦恼，八解脱是定。身心烦恼二余俱尽，身心烦恼，身烦恼，哎，比如说疼啊、痒啊、这个痛苦啊，身烦恼；心烦恼，精神方面的烦恼，这两种烦恼呢，剩余的烦恼全部俱尽，全部断尽了，成阿罗汉了。就是这都是小乘的说法啊，实际上用大乘说，他们没有真正解脱。是故舍利弗，于啊宁这是佛说的话，咱们看啊。这个这佛就告诉他说，这一百比丘呢，文殊菩萨给了他们大利益，就是免了他们一大劫的下大地狱的苦重罪。所以啊，舍利弗啊，宁于是法本修多罗中疑心听受，就是说我宁肯在这儿听文殊说这个大乘了义法，疑心听受，就是说我宁肯在这儿呢，我怀疑啊，你说的是正法吗？是邪说呀？什么？我宁肯在这儿，这个三心二意的，这个听不懂，反正就是甚至谤法，我宁肯在这儿疑心听受，文殊讲大乘了义法， 不用成就四禅定心及四无量心，我宁肯在这儿跟这个听了文殊的法，我还谤他，还谤大乘法，我也不去成就四禅定心及四无量心。四禅定心、四无量心都是通外道的，哎，亦复不用具足成就四无色定心。哎，四禅定心是色界四禅定心，哎，就是说你修成初禅了。下生你会升到初禅天享天乐，哎，修到四禅了，这是色界，哎，也不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升到哪儿呢？是升这个大梵天，做大梵，升到梵天，也亦复不用具足成就四无色定心。成就四无色定心呢，就升到无色界了，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宁肯听不懂，甚至谤法，在这听大乘了义法，我宁肯在这这么听，我也不这个，就是对比而言，我也不去说我去修四禅去，我去修四无量心去，我是修四定心去，这是对比而言，并不是说我学大乘法学得很好，你也可以修这个四禅八定，什么四无量都可以修啊，哎，那样是对你更有利的。现在呢，佛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听不懂，我甚至认为他说的不对，我甚至诽谤他。你得到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说有人说我修成四禅八定，那不是利益功德也很大吗？没功德。为什么？因为跟解脱没有关系，跟佛法没有关系。多少外道四禅八定修得非常的熟练，非常的溜，他怎么样啊？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他没正见，没有佛法，他不知道这是梦，他怎么可能从这梦中醒来呢？他得不到真实的利益，而且他没有正见，他就是凡夫的邪见。他有凡夫的邪见的，就是贪嗔痴，他认这个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认为我是真实有的。他在这个贪嗔痴，以贪嗔痴为正见的情况下，他修成了四禅八定，反而还会坏事。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他贪嗔痴能贪什么多大的贪？能多大的嗔，他能造多大的恶，他造多大的烦恼。可是如果你有四禅八定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四禅八定就有神通了，那贪起来就不是一般的贪，嗔起来也不是一般的嗔，哎，那造出来那个业，那就是大的贪嗔之业了。所以没有正见，你专修禅定反而会坏事。所以佛在这说呀，正见最重要，我宁肯在这儿疑心听受大乘了义法，我听不懂，在这宁肯在这儿谤法，你还免了下一大劫地狱的重罪。为什么？因为他是有真实功德的，你听大乘了义法有真实功德，你离成佛又近了一步，因为你有清净法的种子了。这个清净法的种子竟然能免你下一劫地狱的重罪，你不是离成佛更近了吗？所以一定要学正见学法，学正见学法，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也就是三世诸佛就是靠这个正见，般若正见，空性正见，哎，五蕴皆空的正见，般若大智慧成的佛，而不是以什么布施、持戒、忍辱，一直到禅定、精进，不是以前五度成的，是以智慧度成的。说我光修智慧度，我不修禅五度，前五度行不行？不行，你连前五度都修不成，你不可能修成大智慧。哎，但是你说我不修智慧，我就修前五度，行不行？等于零。说等于零还好听一点，实际上你没有佛法正见， 把世间的贪嗔痴当成正见的话，你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的好了，可能坏大事，把你的这个贪嗔痴变得更无量的贪嗔痴，造更大的贪嗔痴的恶业。所以佛就说，我宁肯在这儿疑心听受大乘了义法，我宁肯在这儿谤佛谤法，我不去，就是他比不上的，就是我也不去这个，就是说我不听佛法，我去修四禅八定。为什么？因为四禅八定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听大乘佛法，这就是在向解脱前进了一步，这个意思。这是说智慧比这个其他的一切都重要。何以故？虽复成就如是法者，说为什么这样呢？佛说虽复成就如是法者，就是虽然你能够成就四禅八定这些法，若不闻是甚深法本，如果你不听到这个大乘了义法的话，你光成就四禅八定，没有不懂佛法，不懂佛法正见，于烦恼中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佛法正见，你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但不能解脱贪嗔痴，你练成四禅八定了，你还增加贪嗔痴。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说，解脱就一定要学习佛法正见，才能让你解脱。你靠其他的是解脱不了的，什么四禅八定那个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悯此辈说是法本，因为我悲悯众生，悲悯这些这个听不懂佛，听到大乘佛法他就要谤法的这些人。为什么悲悯他们呀？因为他们要是不听大乘法的话，他将来要下一大劫的地狱。他要谤法，要造那么大的罪。所以呢，我今天说是法本，所以这不是舍利弗跟那个文殊菩萨说的，佛怎么说是我说的呢？我们就是说的，只要是在佛面前说法的，都是依佛的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暗示，或者是依佛的意思，他们跟佛性都相通的。这场法会佛要想说什么法，只是借助于他俩呢来这个表演，实际上这都是佛在说法。所以说在佛前凡是得到佛认可的都是佛说，都是叫成佛威力。就是他在这儿说谁提问题啊，那都是佛跟他就是交流了的。他知道，佛给他一个意思，他就知道我来问问题，问谁，问什么问题，这都是佛的意思，所以这实际上是佛在说法。咱们啊，先不往后边讲，我们到此啊，把这个今天讲的呢，我们来这个，就是用比较形象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简洁的想象来过一下这个意思啊，我们来过一下。今天我们加上复习的那一部分啊，再来过，你们看能不能这个，就是对这段经文能不能理解的比较透。说文殊跟这个舍利弗在那表演，说这个大乘法呀，这个了义法啊，一切皆空，五蕴皆空，一切这都是梦，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个听这时候已经讲了，这个经已经讲了过半了，已经讲了不少了。所以这五百比丘啊还是有点善根的，一直在这坐着听，没动，这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听到这个时候啊，听到这个法会过半的时候啊，这五百比丘实在是坐不住了。大众中五百比丘从坐而起，于世尊前高声唱言，对佛大喊，从今已去，更不须见文殊身，亦不须闻其名字。我们再不要见文殊了，我们也不听他的这个名字了。如是方处素应舍离，像这种地方，就是有文殊在这胡说八道这地方，我们赶紧跑， 哎，离得远远的。所有文书一切住处更莫趋下。哎，以后说文书哪有文书，我们就离他远远的，永远不去，不见文书了，我们这就当没这个人。哎，喊了这么一通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这和云何文书烦恼解脱一向说也，怎么这个文书能够把烦恼跟解脱说成是一回事呢？说都是空，烦恼就是解脱，解脱是一个烦，为什么呀？是没烦恼没解脱都是空，一向都是一回事，我梦里头全是空，文书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第一次听大乘身法，接受不了，哎，听不懂。对佛说完之后，背面出众而去，扭头就往外走。走的时候他们想说，我等为什么在佛这儿听佛说法欢喜修行，这学得好好的，云何今日忽闻如是必恶法乎？怎么今天出来一个文书说这跟佛说的相反啊，这一直佛就没告诉我们说面前法是没有的啊，不是空，哎，是梦，都是妄想。他说今天出来这文书这乱说一气，哎，这不接受，听不懂。尔时舍利弗见事事已，哎，一看到这个发生这个情况，然后就跟文殊啊，赶紧他就要留住这五百人，所以他呢赶紧跟这个文殊对话。这个对话呢很精彩，他才能留住这些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文殊师利啊，如你说这个法，难道不想让我们明明白白的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吗？你问这问题，你大家现在这个话都应该能看懂了，是吧？哎，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说这个这样的法啊，不欲令诸众生被决定了之，如是法也。你是不想让我们听懂你的说的意思吗？”文殊说：“如是如是。”说：“哎，对，就是，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法。”这尊者更糊涂了，装糊涂啊！文殊师利，若如是者，如果你是想不想让我们听懂你说的话，何故这五百比丘又骂了你，又起来走了呢？他这意思就是说，你不想让我们知道你说的什么法，结果你又让我们听懂了，结果让这五百比丘听懂了，结果骂你，结果呢，他又把这个他们骂的话重复一遍。这个舍利弗很这个智慧啊，好像是替这个五百比丘说话的，哎，把他们的话又这个说一遍，说啊，我们不要见文殊了，我们不听文殊了，我们这个文殊所有的地方我们都离得远远的，哎，跑了。文殊呢又配合这个舍利弗说：“善哉善哉，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五百比丘听着这些话，他会很奇怪，说啊，文那个舍利弗喊我们的话，文殊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如舍利弗快能善说，你说的太棒了，比诸比丘唱高之言，哎，你能够把他们说的这个话再重复一遍，这太好了。何以故？为什么呢？实无文书而可得者，根本就没有文书。当然他们说我们再不见文书了，我们再不听文书了，哎，文书在哪儿？我们离远远的。对了，哎，说得好，就是要不见文书不听文书，哎，根本就跟没文书这个人似的，哎，从此把文书空完，这个话说的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文书，哎，若实无文书不可得者，如果根本就没有文书，你找不着这个人，彼亦不可见不可得闻。如是彼方亦须舍离，哎，他待的那个地方也应该离得远远的，就根本没这个人，哎，因为没这个人嘛，所以你就见不着他，听不着他，也没他的那个地方，就是应该说文殊应该舍离，他住的地方应该舍离，他说的法应该舍离。因为什么？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哎，用一个正确的原因 夸那个比丘们说的对。所以者何？所有文殊一切住处，是处即文殊。哎，他住的那个地方跟文殊这个人皆无所有。哎，给他们继续讲法，说你们喊对了。哎，为什么要不见文殊，不听文殊，离文殊远远的呀？因为根本就没文殊，应该这样。无所有者，尚不可亲近，亦可舍虚舍。说要是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你连找不可亲近，你找他都找不着，你还用得着舍吗？哎，就应该没文殊。你看这个舍利弗跟这个文殊一配合，哎，那帮比丘一听，哎，怎么还夸奖我们说的对？怎么回事啊？扭头又回来了，说如仁者所说，非为我等。如果像你说的，根本就是不是为我们说法，就是你不是说就不想让我们知道你说的什么吗？云何能知仁者所说？如果你不是，就根本不是想让我们听懂的，不是想让我们知道你说什么的，那你怎么能够，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你说的什么呢？就这个话问的，就是你现在是对我们说，说的呢，你又说是不想让我们说，听懂你说的法，那你怎么能让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糊涂了。文殊又赞叹这五百比丘，哎，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你们说对了，说这个我说的这个法呀应如实做，我说的法你们就应该这样的表现，哎，就应该说我再不见文殊了，再不听文殊了，哎，文殊在哪儿我们永远不去，哎，我们就没文殊了，哎，你们就应该说这个话，应该这样，莫须知之，不需要知道文殊是什么样，他说了什么法都不需要知道，哎，就把它空掉就完了，做对了。诸比丘于是法中，你们在我说的这个法当中啊，亦须如是做。前边这句话是说，如来世尊诸声闻法于，如来世尊诸声闻众于是法中，应如是做，莫须知之。诸比丘于是法中，哦，前边就是说佛跟声闻众，这个声闻众啊指的是这个小乘证了声闻，证了那个就是圣果的那些，哎，就是如来世尊跟小乘的圣者，在我说的这个法当中啊，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来做，哎，就是应该是不见文殊，不听不闻文殊，远离文殊，就应该这么做，莫须知之，不需要知道我说了什么法。诸比丘于是法中，这就是那个除了佛，除了这个小乘的圣者，就是和尚们，就是还没证果的这些和尚们，于是法中，在这个法当中亦须如是做，也应该是说我就离文殊远远的，就把文殊空掉，也应该这么做，莫须知之，不需要知道文殊说的什么法，亦非不须知。但是实际上呢，也并不是不需要知道我说的什么法，这就是你刚说了不需要知道，怎么又说也不是不需要知道啊？为什么呀？虽者何？哎，这开始解释这个讲，又讲大乘了义法了。说我说如是法者，我说的这个法呀，就是真实境界，哎，是法界。说如果常住法界者，如果永远是住在真实境界里的圣者的话，无意无念，没有梦里的这些分别啊思维啊什么，没有梦了，哎，如果没有梦了，这些人呢他也不会有梦中的正跟不正，哎，说没有梦中的正跟不正了，哎，远离颠倒梦想的这些圣者呢，亦非不正不意不念，哎，也不是不正。你看这个话怎么理解，就是没有梦中的正跟不正，但是呢你真的把梦中的正跟不正都空掉了，梦中的佛法都空掉了，人我这个就是能所双亡，人我人法皆空，彻底空掉了，叫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真的正了，所以亦非不正。 哎，你我现在是告诉你说，梦中没证没不证，梦中什么都要空。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了，你真的就证了。哎，这就是，所以你就记住，这个是大乘法呢，就是两个法，一个是梦中的假法，一个是梦外的真法。哎，你把梦里的假法全空了，你就真的证了。哎，但是你要说在梦里头有证有不证，那你就错了。若如是智者，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这才叫佛的真实声闻弟子。哎，我们就刚才解释了，这个声闻这个意思是听佛闻佛声，听佛说法。说你要是懂了大乘法呀，那才是佛的真的声闻弟子，就是真的是听到佛的了义声音了。真弟子，名为最上，你是最棒的。哎，你就听到大乘。就是不是大乘了，就是佛法里头最高的法了。哎，德言应供，那才是真正的应供。这个应供也是阿罗汉。我们说了，前边他讲法的时候，就利用阿罗汉这个名，就是叫无学。阿罗汉还有一个意思是无学，就是说什么叫真正的无学？你学了大乘法，学了大乘佛法，才是真正的阿罗汉，才是真正的无学。所以他这个阿罗汉在前边讲是双关语。哎，表面上是小乘也叫阿罗汉，佛也叫阿罗汉。哎，佛也是无学，说你那是假无学，你还有大乘还没学。你要是学了大乘法，那才叫真无学，真阿罗汉。哎，这儿也是用了个双关语，说你要懂了大乘法呀，这才叫如来的真实声闻弟子，听到如来真的声音了，最上法了。哎，所以。过一下，我们后边就很快的，因为后边这个好理解了。哎，结果舍利弗跟文殊菩萨这么一配合，哎，五百比丘呢听懂这个大乘法了，结果呢就证了阿罗汉果。这100比丘呢，这个400比丘证果，100比丘呢还没听懂，善根差一些，还继续诽谤。结果由于他诽谤大乘的这个罪呢，他要下这个地狱。这个时候舍利弗呢，要，这是给这个法会上其他人，当然包括这100比丘来解释说清楚这个事儿，他有这个疑问，所以舍利弗就装作不明白，就在这问这个文殊，说文殊，你为什么不顺着众生说呀？你结果你非要他们执着有，你非要说空，结果你看让这100个人要下地狱了，你害了他们。这个时候佛出来说，你不要这样说，文殊没有害这100比丘。哎，他实际上是救了这100比丘。怎么救了他呢？如果这100比丘不听文殊说法的话，他们是后边要诽谤大乘，要下地狱一大劫受苦。由于他今天听了文殊菩萨的大乘了义法甚深意，结果他这一大劫的地狱重罪啊，一下消掉了，以后他不会受这个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这个文殊说的这个大乘法呀，记忆非常深刻。他以后再听到大乘法的时候啊，就不会诽谤了。他今天诽谤，他要下地狱，只是下一下地狱，让他知道说你诽谤大乘真的要下地狱，他记住这个了。所以以后呢，他就不会再诽谤大乘法了。结果他一下就上升到兜率天听弥勒说法，然后跟弥勒下生一块投胎人间，哎，就证阿罗汉果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也过了，我们今天就结束，谢谢大家。下边应该好好复习，好好的听听佛说的真意，佛法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哎，你就能够看清楚现在末为什么叫末法，为什么叫邪说横行。哎，就是说末法横行的都是邪说，为什么？你看多明白，现在的这个大量的佛教徒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就跟这100个比丘是完全一样的。哎，就是不接受面前是梦，就是不接受面前是空，就非说面前不是梦，非说面前是有，诽谤大乘佛法， 把大乘佛法说成凡夫法。有人说，哎，他们是不是就退回小乘法？他连小乘法也没退，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们说的是佛说的空无都不是没有，都是有的话，那就佛说人空也成有了，佛说法空也成有了，一切法都有了，连小乘法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空了，哎，完全灭掉了佛法，恢复到了凡夫见，凡夫见实际上就是魔见。好，我们结束。